体都有机的在一起同工，当如果有问题时，整个身体都受到影响，影响整体的健康。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肢体互相帮助和支持。当我有心脏问题的时候，我不能说我身体是好的，我的心脏有问题，它影响了全身。我们很可能觉得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教会中没有得到满足，因为我们没有满足其他人的需要。我们责怪他人或教会没有满足我们的需要，并且不开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再能享受我们的教会生活，现在是寻找另一个教会的时候了。我可以告诉你，这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那么你们中一些人可能会再次提出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要不断的考虑别人的需求，我们会不会很累很疲倦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需要思想两件事。第一，我们不能靠自己做所有的事情，我们也不应该成为教会每个人我们也不应该成为教会每个人的一切需求。我无法通过我的鼻子或耳朵看东西，我不能用心脏消化食物，也无法用手呼吸。哥林多前书12:6说，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有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在同一章的15和17说，若设若脚说我不是手，说我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了。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我们在教会生活和事工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特别现在是教会团契委员会的时候，但是不是很多人愿意在这方面服侍。以自我为中心的信徒只关心自我的造就，不在乎整个教会的健康。但他们不理解的是，如果他们的团契查经班如果不存在的话，他们也无法得到益处。这无异于使身体陷入不健康和不好的状态。如果身体的某些肢体没有按其应有的功能为身体效力，其他的肢体将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负担。如果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不能正常的工作，身体其他部分必须更加努力的工作，这会影响整体的健康。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教会里，由于没有完成我在基督身体中的呼召，我将给其他人带来额外的负担，去履行我的职责。这一点来说是非常自私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吸取两个教训。第一，做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因为神呼召我们去做，以及我们应该愿意与教会其他成员建立关系。我们当常常想到教会和整体身体的健康，当我们与其他的身体其他的肢体联合时，我们就是健康健全的。第二个教训是，我们的思想和属灵的成熟度，彼此关心和爱护是我们成熟的标志。哥林多后书12:15说，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会众所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说我也甘心为你们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所以这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 保罗为教会费财费力爱他们，同样的教会也爱他。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这也是圣经的原则，我们对当地教会应当有的态度。甚至社会科学家也发现，当一个人认为另一个人与他相似时，会产生一种对另一个人的同胞感或同情心。使他对另一个人的益处感兴趣。尤其是当另一个人被视为有需要或脆弱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造就他人来造就自己，这是基督徒团体的精神。我们爱我们的邻舍，我们不是损失了什么事，而是通过爱他人，使我们也得以爱的满足。通常我们常常是太爱自己，而没有去爱身边的人。当我们满足别人的需要，爱别人的时候，不是损失，而是通过满足他人的需要而受益。也请你们能够思想自己在基督教会里的服事，不要自私。我今天来教会了，我参加敬拜，我就回家了，我的基督徒职责已经完成了。不是的，你若没有造就基督的身体，你的职责，你就没有完成你的职责。忠心必须被教导和实践。信徒是基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2:3-4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的当兵的人喜悦。因为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要忠心的服侍，好使那呼召我们的喜悦。1980年，一位美国陆军退役上校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维持战斗意志的四个要素。我引用他的文章说，要学会服从，士兵必须重复做可能令他不愉快的任务。为了反抗恐惧，他必须建立并必须了解并信任他的战友，这将鼓励他们并肩作战，而不是朝相反的相方向奔跑。为了建立忠心，军队要士兵们一起吃喝、睡觉、工作。他们最终获得对彼此的责任感。最后，军队试图培养一种自豪感，提醒每一个人，其他人依赖他，并重视他对军队的安全和成功的贡献。这些品质，每一个都会，这些每一个品质，若是只是一个志愿服务的话，这些品质都会被削弱。我认为这篇文章解释基督徒精兵必须具备的态度和训练。多少基督徒是摇摆不定的，今天他们还是忠心的信徒，明天他们他们就变得很糟糕。多少教会因为这些不照就教会的思想和心态受苦。信徒应当忠于主，因为不是他们拣选了主，而是主拣选了他们。约翰福音15:16后半段说，前半段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耶稣是我们的领头人，因此我们是在他的命令下前进，忠心是对他命令唯一正确的回应。这个想法与我们之前对神的呼召有关。我们的领头决定征战的方式和地点，信徒在小事上也要忠心。路加福音16:10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当我们教导孩子忠心和服从时，我不知道你如何教导你孩子忠心和服从，但我想我们很少关心我们是否是做小事，他们是在做小事还是大事。重要的是孩子的顺服的态度。我们在小事上不忠心，就不能荣耀神。难道我们不记得无论吃喝我们都要荣耀神吗？神甚至纪念奉基督的名献上的一杯凉水。信徒的忠心首先是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不幸的是，教会中的志愿者没有顺服神所任命在他们之上的权威，他们忙着思想自己是否被认同。只有当他们喜欢做或同意他们被要求做的事时，他们才会去做。即便在神的工作中，他们也是自己的权威，没有社区的精神，谁舍己跟随耶稣呢？只要我们不具备我们一直谈论的这些基本数字，我们在教会就继续是我们的教会就继续是志愿者的聚会，而不是基督精兵的教会。谁为基督而活，为基督而死呢？谁在主那边，不是单靠嘴唇，而是生死相托。谁会从心里亲近神，而不只是在口上。在谈到忠心之后，现在我们要注意有关当地教会分裂的问题。地方教会因为各种原因分裂，这情况并不少见。坦率地说，这些分裂大部分是因为性格的冲突或琐碎的问题，而不是任何荣耀神的理由。不管你信不信，有些教会确实在着装要求和礼拜仪式上存在分歧。在大部分情况下，牧师也是教会分裂的受害者。当他们无法承担教会问题的重担时，他们就会辞职。我想让你们知道，只要少数响亮的声音就能摧毁和分裂地方教会。我们教会的长执会实行一致投票的政策。我不是说这是最好的政策，也不是说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想要达到一致投票，有许多的也有它的弱点和问题。然而至少这个政策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应当遵守的界限。我听说有些牧师虽然得到超过90%的会众支持，但还是辞职了。教会分裂问题至少提供一个我们应当思想的关键，是如果教会成员想表达合法的顺从，他应当如何做呢？让我从一个简单的声明开始。让我从一个简单的声明开始。有时我们是应当要思想，教会的分散，在异端或任何有严重混乱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合乎圣经的分别。如果你没有读过我们教会的章程，你可能不知道章程中有一段关于合乎圣经的分别。合乎圣经的分别是在内部和在内在和外在实践的。 首先在内在我们远离罪恶，外在要远离错误的教义，两者都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对神圣洁的信仰中。神命令我们是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因此容忍罪恶和错误的教义不是一种爱的形式，而是对主命令的不顺从。神命令我们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不应当容忍罪恶和错误的教义，这是不顺从主的命令。合乎圣经的分别并不违背我们应当成为一体的这个圣经原则，必须在真理中建立合乎圣经的合一。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21节祷告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耶稣在这里说到了信徒的合一，这是因为他们是因神真理成圣的人，这些信徒是因神的真理分别为圣的人，也就是17节中说神的道。基督徒的合一不是任何形式的，而是出于圣洁和真理。我们的合一是有根基的，是基于圣洁和真理。合乎圣经的分别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践。在地方教会中必须拒绝罪恶和错误的教义，拒绝悔改和传播错误教义的人必须受到纪律处分，并最终被拒之门外。教会纪律是合乎圣经分别的正确做法。在地方教会之外，我们应该远离所有的不幸和败坏。让我们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6章，哥林多后书6章14节，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我们与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还有同一章中17到18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我们当与不洁净的分别。启示录十八章四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个分别在启示录中提到的是有关一个宗教的想法，是关于宗教大联合的想法，所以我们必须与这样的想法分别。我们必须拒绝所有不符合圣经的妥协，比如现代主义、各种的邪教、罗马主义和假宗教。所以我们当有合乎圣经分别的时候，我们为教义的纯洁实践合乎圣经的分别。罗马书16章17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这些这里提到那些背乎所学之道的，叫他们跌倒的，要躲避他们。 还有为了道德和伦理的纯洁，我们要实行合乎圣经的分别。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所以我们要与那些不敬虔的分别。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也说，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并那坏了心术失散真理之人的真境，你们以敬虔，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所以我们当有这样的情况时，我们当与这些人实行合乎圣经的分别。我们实行合乎圣经的分别，使生活和信仰有次序。帖撒罗尼迦三章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对问题的错误反应造成了不敬虔和不属灵的分裂。到目前为止，我们说到了一些合乎圣经的分别，现在我们在说到分裂的真正问是分裂的实际问题，很多是错误的反应造成了不敬虔和不属灵的分别。正如我们之前学习过并且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那样，我们会遇到让我们抱怨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将采取怎样的行为呢？因为这样的情况在当地教会中也不可避免，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我们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时采取怎样的行为呢？人们常常错误地采用两种灾难性的行为。第一种，我们与他人分享我们的判断，以争取得到支持。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舌头是分裂教会的最大原因。雅各书三章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舌头的火是从地狱里点着的。Owen Luther 说，用我们的舌头来为我们的观点寻求支持，就是在教会内散播地狱之火，是这样的严重。当然有我们要说话的时候，但那样的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频繁。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年度大会时提出问题，我们在等候这样的时刻来把问题抛出，我们的问题通常这么做是为了得到公开的支持，并没有尝试私下的解决。任何一个可以在一两个成员之间处理 或者可以通过其他合法渠道处理问题，都不应该被公开讨论。如果可以在一两个成员之间处理，或通过其他的方式处理的，都不应该拿出来公开的讨论。我看到很多教会的年度会有大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人来聚会就是为了找麻烦，他们针对教会中的某些人，而不是任何教会的事物。人们常常表现出自己的本性，却以自己的信仰和宗教的名义隐藏自己的私心。我想有多少教会遭到如此令人羞愧的内部争吵。我之前告诉你，我之前服侍过的教会，我做过助理牧师，有很大的内部问题。出于愤怒，有一位执事在牧师讲道的时候揪着牧师的脖子把他揪下了讲台。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感到非常的震惊，然后令人后来那个无理的一方要求我做他们的牧师，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我不愿意，我之后在经历了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下决心我的教会，我不要我的教会经历这样的事情。然而很多时候在教会的年度会有大会上发生这样的情况。多少爱神敬畏神的人，因为他们所爱的教会中这些属肉体的行为而灰心丧志。正如欧恩·路特说，在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随意发怨言的教会中，撒旦肯定在当中欢欣鼓舞。这是非常不成熟的行为，他们不明白什么是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学会遵守一些规则，我们需要学习一些规则。首先，我们需要彼此顺服，不要犹豫说对不起。说对不起不是什么令人羞愧的行为。保罗在以弗所书5:21说，又当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我们教会，我拒绝任何提倡一个人担任独裁的角色。在神的教会中，没有人可以成为自己的律法，教会领袖必须树立谦卑的榜样。除非我们自己在权柄之下，否则我们不能行使权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每个问题上都要退缩，而是如何、何时以及为何是重要的。作为牧师，我对我们教会中发生的事负有最终的责任。然而，我与长老分享我作为教会领袖的特权。我们所有人都顺服神，也应该在主里彼此顺服。在美国一些教会，只有长老是长执会的一部分， 为他们要求他们长老要明白圣经，也有适当的的见证和经历。后来因为在教会里这样的长老并不多，所以慢慢的执事也成为长老会的一部分。我们分享作为教会领袖的特权和权利，然而最终的责任在于我们应当在主里彼此顺服。我准备好了要顺服长老执事，他们也要准备好顺服我，我们要彼此的顺服，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顺服神。马太福音18:15-16适用于各样的分歧。马太福音18:15-16，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信徒有责任直接去找得罪他的人。当我谈论得罪时，我主要是在谈论特定的罪，而不是不同的意见或偏喜好。我们不能对另一个弟兄说，为什么你与我的偏好不同呢？你为什么与我的意见不合呢？若只是意见或偏好，我们并不能这么说。只唯有是一个特定的罪，当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遇到问题时，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们可能与牧师发生冲突，牧师也有成长和提高的空间，因此你当为你牧师祷告。因此与他们谈论我们的担忧并没有错。如果我们无法与他们解决问题，那么可以与教会的领导层交谈，长执会交谈，让他们参与。如果针对牧师的不满，我们还需要思想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19中的警告。这里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对这样的警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对牧师的虚假想法、谣言或指控会影响他们的事工。一旦他们因虚假指控失去了可信度，他们就不能再次回到属灵权柄的位置了。他们无法再带着权柄宣讲神的话语了。如果他们是神所派来的，那我们就是反对神的任命，诬告他们阻碍了神的事工。牧师可能有理由做或不做某些事，这会引起我们的愤怒或者让我们不舒服。我认为他们不听我们的，也不管我们的意见。坦率地说，从牧师的角度来看，有很多事我不能公开与你分享。我不能这么做的原因很多，当然有个人的隐私，或者有些问题excuse me， 有些问题太过复杂，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或者我的解释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问题，或者有些问题需要属灵成熟的人才能理解。或者我有一个长期的计划来改善和发展我们的教会和成员，这是属于我的祷告和与主呼召的事。我想 会众要对牧师要有这样的信任。但我们不能理解牧师，我们不满不是他们具体的罪时，我会建议要听他们的，听从他们的指示。我相信神对他子民和教会的至高呼召和旨意。如果我们的问题不是牧师的罪，那我的建议是希伯来书13章17节中所说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当然牧师必须谦卑，爱他们的会众，他们应当为主所托付给他们的羊群付出献出生命，这是一个神圣的职责，所以他们当以谦卑的心来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也可能与其他的信徒发生冲突，同样的，我不是在谈论偏好或喜，我不是在谈论喜好或意见，而是在谈论具体的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思想和查验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眼里的一粒沙子，却忘了我们眼里有一梁木。我们很容易去判断别人，然而有可能神允许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来暴露我们自己的问题。让我们愿意与过犯的弟兄一起承担重担，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告诉我们品格和属灵成熟，从而来处理别人罪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温柔，以温柔的心来处理这些事情。温柔不是一个容易有得着的美德，我们可能有公义、公正或公平的心来处理罪的问题，但没有多少人在这个时候有温柔的心。处理同工信徒过犯的问题，目的是要挽回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温柔的心。我想知道，当你试图帮助被罪恶胜过的人时，你是否有经历过强烈的反对？你是真心实意的向他们阐述事实，然而他们不听你的。在与他们说完之后，甚至是分道了扬镳。你是真心实意的，至少从你方面来看，你为他们没有听你的话而感到遗憾。我想知道这样的情况是否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例子。你的真诚行为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冒犯，因为他们觉得被你判断、论断和衡量了。 他们没有感受到你内心的温暖。你说弟兄，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因为我爱你。我以一个正确态度向你指出这件事情，然而听到的人却感到被冒犯，觉得你怎么会这么说呢？所以这样的分享的后结果却是不好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例子，你与他们分享是事实，但你心里没有一个温柔谦卑的心。事实是事实，是真的，真实的东西并不虚假，但它可能不是真理。我希望这没有让你们感到困惑。真实的东西并不假，但它可能不是真理。我在说什么？想一想，约翰福音八章中一个行淫的女人被抓。那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八章，约翰福音八章第四到五节，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所以这里人们所说的不是谎言，是事实。那耶稣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呢？耶稣在第七节后半段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些人都被自己良心定罪，都没有做什么就离开了。耶稣在第十一节后来告诉那女人：“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一个非常，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事实并不总是真理。女人的行淫，她在被行淫时候被抓，摩西的律法，这些都是事实，都是事实上是对的。然而，耶稣用事实来教导我们，事实并不总是真理。耶稣用事实来教导我们关于真理的事。女人的行淫和摩西的律法是事实，然耶稣的做法超过这些。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他叫我们能够承担着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摩西的律法是要用石头打死那个女人，然而经义是叫人活，耶稣给他生命。大多数真诚和严肃的信徒往往只忠于事实，却违背了真理。这些非常忠于事实的人，非常的公正，自以为义，因为他们掌握了所有的事实，然而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用这些事实，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因为事实，耶稣违背了有关安息日的规定，所以他们要打死耶稣。他们忠于事实，却违背了真理。我发现很多的争执和冲突在信徒当中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执着于事实和自我为义。 他们在争论的时候拿起圣经说哪本书哪一章哪一节，这就是那些犹太领导人所做的。根据摩西的律法，这女人要被用石头打死，然而耶稣却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有时我们可能是太过自我为意了，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收集各样的事实，我们非常的善于做这个。但是我们用这个事实去伤害他人，而不是给他们机会和生命，如耶稣所做的，自我为义。我们可能是真诚的信徒，甚至非常了解圣经，但我们可能是支持事实却反对真理，这个问题激起了冲突和争执。为要有一个正确的心，通过事实能看到真理，我们需要不断思想神的话语，有属灵的成熟和理解。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达到那样的属灵。许多的冲突和争执在基督的团体里是不成熟的后果，有许多的知识却没有对真理的认识，没有属灵的成熟来处理。如果我们真的渴望更好的地方教会生活，我们要忠心。一个不忠心的信徒对他的教会生活感到，一个不忠心的信徒当为他自己的属灵光景悲哀。忠心会带来心灵的满足，忠心意味着造就基督的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自己。为了有更好的教会生活，我们必须到意识到教会分裂或地方教会内部分裂的危险。有时我们应实践合乎圣经的分别，然而除了正当的理由，分裂基督的身体一定会让我们的心感到悲伤。为了防止教会分裂的发生，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应对问题和冲突，需要成熟的基督徒品格和属灵的理解。问题的出现是为了纠正和培养我们，而不是在教会中造成分裂。因此问题本身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回应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之后会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记得下一周我们学习诗篇119篇，大概诗篇119篇学习也会为我们有关今天的主题提供一些见解。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是渺小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心都是狭小的。求主使我们都向你学习，从基督学习。我们为当地教会感谢，献上感谢。在这个基督小型的身体里，帮助我们能够造就身体，使我们也得以造就。让我们爱你的教会，帮助我们爱我们的教会，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